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节目时间，我是刘发，很高兴又能够在这个时间，在这个节目中来跟你问好。那么今天呢，刘发想特别的提醒亲爱的朋友要注意交通安全，因为啊，最近有很多起呢公共交通的事故都在发生，这些事故却是由于乘客和司机之间起了冲突而造成了特大的事故，全车人都因此丧命。原本可能是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最后啊，酿成了如此巨大的悲剧。我们在看待这些新闻的同时，真是非常的心痛啊，就觉得明明就是那么小的一件事，可能就是一个乘客他没下车，在那一站的时候，司机可能很快能开出站，结果这个就闹出了矛盾。在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应该也反思一下我们自己，在有些事情上，可是也会太过于自私呢？自私本身就是一把尖刀，杀人更杀己。愿意我们呢都能够更多的充满神的爱，愿意放下自己，愿意多一些呢反省自己，包容别人。可能我们在让步的时候，就避免了很多的威胁了。那么当然要特别提醒，在我们云南真是山高路险，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多注意，不要酒后驾车，更不要大晚上的疲劳驾驶。愿每一个人啊，都能够更加注意自己的安全，也能够为别人来着想。好了，接下来又是我们一起来听故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享受。铁齿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星火故事，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星火故事。这个环节呢，站在家属的故事改编自传记小说《山雨》，是关于湖南人这位学教师他的故事。湖南人来云南学教30多年，将拯救灵魂的好消息带给了傈僳族人，并且在传教期间为原本没得文字的傈僳族传立文字，使他们的语言文化得以流传。湖南人出生于英国的一个富裕家庭，不仅理工科学上成绩优异，而且在音乐上也很有天赋。这位满有才华和能力的青年人啊，一直心系大使命，希望能够向中国来传福音。于是呢，在1908年，当时才23岁的湖南人就经过了缅甸，来到云南腾冲。在最初的几年中啊，男人遇到很多困难和怀疑，一直到1916年，才有3个家庭呢归信了基督。不过后来这些信徒呢自己继续的进行家庭的福音布道，在2年之后就已经有6万名信徒受洗了。神使用忠心的湖南人建立了强而有力的本土教会，其深远的影响流传至今。上回我们讲到，男人呢可到山中的傈僳族村庄去居住，就住在一个临河的小茅屋里面。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不过呢，居住环境本身啊，并不是困扰男人的地方。不过，傈僳人们对福音和真理的冷淡，确实让男人有些苦恼。但实际上， 个男人带来灵性黑暗的阴影呢，并不是这些原因，而是他内心深处呢那种叛逆质疑的声音，使他怀疑自己来云南做宣教士的意义，使他怀疑上帝根本没垂听他的祷告。这种内心的黑暗使男人喘不过气来，但是上帝的供应总是及时呢。男人收到一本灵修杂志，叫做《得胜者》。这本小书中的话语大大的激励了男人，使他从黑暗里面顺利的走出来。后来，男人也有机会去到大理，跟驻扎在那边的宣教士交流。在那边的麦克夫先生也在各样的事情上都帮助他。那么之后，男人也会遇着哪人，遇着哪事呢？我们就一起来听。
耳朵里的心，听见的故事，早早心，心烧抓的火，点燃的灿烂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心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男人在大理的土著民族中逗留了一段时间之后，去宣教士哈纳夫妇家住了几天。他真实感受到他们殷勤的款待近乎奢侈。另外还有麦克夫先生的教导，使男人备受鼓舞。男人从这些前辈那点学到了很多关于宣教的方法，还有一些关于语言研究和土著民族教会的工作。不多时日后，男人被要启程回腾冲了。在他回腾冲的路上，他就顺便希望去看看宝山那边的情况。宝山正是他在五年前拜访过的城市。这一次他再去宝山，就在那地儿住了一个月。大家都把他拥挤到租赁的小店里面，甚至有人都挤到街上去了，都要听他讲真理的道。此后不久，信徒们就在宝沙城里面建立了第一个小教堂。修建的部分经费是通过男人在英国的老家利物兹寄过来的。由他母亲在内的祷告团队啊，从力所能及的方面都在支持男人在云南的工作。但最重要的是，他们一直为男人和云南的工作来祷告。在神的慈爱中，男人在此时看到了神工作的果实。作为神的仆人，他看到这把丰盛的果实，对他来说那真是极大的安慰，就像是一个口渴的人在沙漠中看见了绿洲一样。在男人回到腾冲之后没得几天，他又准备上山去见那些黎族人。虽然他在大理和宝山的旅程使他的身心都得以强固，但是这一次上山啊，男人又受到了一次短暂的打击。那就是他明显的感受到自己的心灵好像又遭到了那些坏念头，甚至是邪恶的念头的侵袭。他在日记中写道说，这些坏念头总是跟随着我，连家道的时候都会出现。于是我就刻到腾冲城外的一个沙边隐蔽的小山谷中，那是我经常去祷告的地方之一。
在那地儿，我决定要大声的祷告，要奉耶稣的命决心抵挡撒旦的侵扰。我要借着救赎者在十字架上的胜利得着内心的释放。于是我在这山谷中把对撒旦的抵挡大声的喊出来。于是我那里面邪念当场就崩溃了，就像是一叠纸牌撒在风中一样，一刻不复返了。我发现这样大声的祷告宣告以及大声的读经文确实是一种力量。在约翰福音的十一章里面，我们的主耶稣也曾在本已经死了四天的拉撒路的坟前大声呼喊，于是让众人看见行奇事的神他的权柄和荣耀。当主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也大声的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大声呼喊就是一种宣告。于是我在内心有冲突挣扎的时候，我就大声的诵读经文，找到那些合适的经文，就能够透过圣灵使我的心得到释放，就把那些魔鬼的捆绑和攻击都给粉碎了。所以我要大声的抵挡魔鬼，正如雅各书四章七节所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就在男人会腾冲不久的时候，有个缅甸人扎先生从缅甸克钦巴墨云县来腾冲探访。他在路途中啊，遇到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扎先生看见一个高个子的人，一副拉车苦力的打扮，背着重的东西步履蹒跚的向城里面走去。扎先生从这个高个子的人身旁走过，发现这个人是个哑人，背上背呢是个中国苦力工人。原来这个场景是湖南人在路旁见到那苦工奄奄一息，于是呢就把他背起来走了六里路带回了腾冲城里。这件事情之所以引起了扎先生的注意，是因为他觉得很不寻常。通常在这个地方啊，每个人都只是只顾自己，根本不管别人。但是看到男人的这一作为和举动，扎先生啊觉得很好奇，到底为哪样一个看起来也一无所有的哑人会这个样子不顾自己可帮助路边的人嘞？扎先生后来便找到了男人。就是这样的机会，男人向扎先生传讲了福音的真理。正是因为男人的这个善举，向扎先生展示了基督的美善和荣耀，从而带领扎先生认识真神，归向基督。虽然扎先生因为男人的祈祷举动而有机会认识了主，然而其他的多数旁观者他们并不觉得男人十分英勇，可能还认为他的行为挺奇怪呢。就像在1914年秋天的时候，他独自出发去探查时，别人啊都认为他是个怪人。其实
他肯定也不愿意自己单独的前往。但话说回来，他对这点土著民族的负担是他自己个人的负担。更何况其他人也很忙碌，也没得空来帮他，所以他只得自己来承担了。男人自己傻傻在傈僳人或克钦人的村落中找寻了五个星期，才决定在他家住下来。每个边区地带的人都说，他们要看到中部地区的人对他传讲的信息有反应，再决定自己要不要信。所以在恳切祷告或细心的思索之后，男人就决定他家这个地方就是他最重要的战略地点。因为呢，他家周围有40个村落，如果说是他家的人信了主，人越来越多了，那么很自然呢就会有好的影响向周围的这些村庄扩散出去了。男人到他家的时候已经进入了冬天，在那个海拔6000英尺的地方已经是酷寒的世界了。男人找到了一个破房子为居所，这屋子呢有2间房，森林里面也可以供给他所需用的柴火。男人在那个地方穿傈僳人的衣服，吃傈僳人的食物，还能够勉强的用傈僳话跟他们交谈。他自己这个小破屋子满腹开放，都让大家可以自由的出入。但他越是教导那些前来询问的人，他越是感觉到能够书写的文字是非常需要的。这些文字呢可以使他们反复的阅读和思想。对于这个问题啊，男人心想，要是这些人他们有一天都变成了基督的门徒，如果他们不能阅读他的诫命，咋个来跟从主呢？那些族人啊都可以坐到男人那里半天，看他写字，有些时候还模仿他。所以其实他们也是很想学习阅读和写字呢。过了几个月，男人感觉到他家人的兴趣有增无减，很多人都按时呢来到他所住的这个房子里面，向他学习关于神的事情。男人真是受到激励，他也觉得是时候应该可学习如何来书写傈僳的文字了。于是他希望可到缅甸和格斯先生来商量，因为在缅甸他们的傈僳族工作呢比较有经验。在男人决定离开他家之前，他就把这些傈僳朋友都召集起来，看看他们在听到他所传讲的信息之后有哪样感受，有哪变化，看看他们是否真的懂得他所讲的道理，是否真的愿意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呢。男人把他们召集过来，问他们一些问题，就喊他们自己可彼此交谈。在他们讨论了几个小时之后，就回来跟男人说他们已经接受了他讲的道理。男人若是留下来教他们，他们愿意成为基督徒。然后男人和他们一起来吃饭，像是要对男人和他所传讲的信息表示有好感。男人向他们承诺之后一定会再回来 住在他们当中，跟他们同吃同住，一起思想神的道理。这会男人的信心啊备受鼓励，他也决定了要刻一次缅甸的决定。他抱着极大的希望出发，蔡家老夫呢也跟他一起同行。他要去发完缅甸的市场，这回啊可以说是男人最愉快的行程之一了。他们从云南的边境过去，缅甸看起来真是美不可言。男人兴奋地在信中写道，那广阔无际的森林，还有伊洛瓦底家在密之处那奇特的回旋。在缅甸的时候啊，还有格斯先生和雨宝浩都帮忙撰写黎俗手册和基督教的入门文道。他们一起同工的时光，那真是叫人难忘。而在这些事情更深的地方，是一种确信。男人确信在他朝会有很多的人归向基督，于是他们在自己做的预备的工作让他们的心中啊万分的甘甜。也就在缅甸的时候，男人也产生了信心的转机。原本在他朝时，他要准备柴火，接待访客，处理日常的琐事，日子好像很快就不见了。他已经用了很多的时间在侍奉神，在等候当中而非呼求，但是他的祷告确实得到了许多的回答。从前他自从在腾冲的实际上第一次接触黎俗人以来，他就一直为这些土人来祷告。他为黎俗人群已经弃恶归向神已经祷告了6年之久了，每一天他都在为黎俗人烧瓦。对于传家信息的种种艰苦，他也都不在乎；对于环境给他的压力，他也毫不在意。他情愿自己在火中被炼尽被坚固。不过在缅甸期间跟格斯夫妇共处的时候，他晓得神的圣灵要指示他必须要再下前跨一步，不只是等候，而要凭着信心来请求。
给我信心的眼睛使我能看见，给我信心的眼睛使我无惧畏，当我人立在这岸，但我决心我将登上彼岸，跨过星星之河，名叫约旦。给我星星的眼睛，使我能看见；给我星星的眼睛，使我无惧畏。当我人立在这岸，但我决心我将登上彼岸，跨过星星之河，名叫约旦。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星火故事环节。刚才我给你讲述的片段是来自于《鲨鱼》这本书的第4章。 接到学教师湖南人，他去到大理，在大理呢也得到很好的接待。在回坦冲的路途中，又去宝沙拜访，是他五年前去过的地方。当地信徒越来越多，不久之后还在宝沙建立了小的教会。南然得到大郎的鼓励，在他回到坦冲去到坦茶这个村子的时候，他传福音的果效也渐渐地显出来。南然也逐渐意识到，对黎族人来说，拥有文字可以阅读书写是一件极重要的事情。于是他希望去缅甸继续呢研究关于黎族人的文字这方面的事情。于是呢，他就去到缅甸跟格斯先生和余宝浩同工了一段时间。他们为黎族人预备黎族族手册和基督教入门的文道。南然的信心被大大坚固，他相信主一步一步带领他，他的祷告已经得蒙应允。接下来南然需要信心的进一步呼求，呼求主的国度在黎族人中进一步的扩展出去。那么之后南然回到坦冲的时候，又会有哪些的作为呢？下回我们一起来讲。
给我星星的眼睛，使我能看见。给我星星的眼睛，使我无惧畏。当我人立在这岸，但我决心，我将登上。
亲爱的朋友，你一个喜欢云南话节目爱在人间呢？
如果你有哪样想说的话，都可以告诉我们。
你可以发送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前面注明爱在人间收，或者注明礼物发收都可以。
如果你有可以上网的手机，可以使用微信，那么请找到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发送数字902，就可以收听当天的节目啦。
非常期待你的来信。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家人，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专门制作的云南话节目爱在人间，我是主持人刘帆。时间过得很快，故事啊总是很快就讲完了，好像总是意犹未尽。那么欢迎大家下一次呢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来收听接下来的故事。今天也要在这里跟你说声晚安了，我们下回再见。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给我星星的眼睛，使我无惧畏。当我人立在这岸，但我决心，我将登上彼岸，跨过星星之河，名叫星星的眼睛。